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其实呢，读教会历史，这个地理都有关系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每一次呢，这个教会的翻译，这个所有的一些资源啊，这里讲圣经译本的源流，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已经开始，三世纪还是犹太教的时代。我想这个前字不对。公元前三世纪不是公元前，是公元的前三世纪，换作公元一二三世纪，这个讲法不对。公元前三世纪是公元，这个前三世纪不是指的主前，是指的公元之后一二三世纪，这要改一改。怎么讲法？前三个世纪，
公元后的前三世纪，
与西元嘛，
就加几个字就好。
一样呀，公元西元是一样，公元和西元是一样。他的意思是说，第一、第二、第三世纪不是主前，不是主前一二三世纪，不是。
Early， 你知道就很简单吗？就直接就说，早在第一到第三世纪。
对对。
写那么多公元干嘛？
呀。一直到第七、第八世纪。
把它一改嘛，
它不要
打击认
识。不要紧了，不要紧了，我们拿下自己改就好。一直到第七、第八世纪才有圣经译成中文的文献，这个是指的什么？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个呢，大秦景教已经可以确定是聂斯多留学，聂斯多留派 Nestorian。 大秦呢是罗马，就是中文的翻译叫大秦，景教呢就是聂斯多留基督教 Nestorian。 这个是从叙利亚来的，他呢因为被定为异端，被这个第三次以弗所会议呢，第三次大公会以弗所会议把他定为异端，他就逃走，逃到东面，在叙利亚定居，必须继续传扬他的基督教啊。所以那个这个他呢，他的异端的问题呢，在于基督二位二性论，基督是神人二性，这是两个位格，可以分的，神性跟人性分开来的。那今天我们看这些情形呢，他被定为异端有点冤枉，因为他没有这么直接讲，但从他的推论里面碰到一个盲点，碰到一个点他不能抗辩的时候，就把他定作二位二性。 OK， 很可惜，蛮可惜的。所以呢，但是呢，他们传教很积极，到了公元635年，就是唐太宗贞观九年的时候，已经到达了中国了，从丝路过来。所以他们说呢，丝路上有很多画呀，这些佛像啊，大家知道丝路有敦煌洞窟，都是佛像，但有人发现里面有十字架，画着十字架的。所以到底是佛教还是基督教？而且敦煌的东西很有意思，它一层一层画上去的，画一段时间以后没地方画了， graffiti 嘛，对不对？没地方画了，他就把原来涂掉重画。所以很多东西一层一层剥下来的话，有很多似乎有基督教的痕迹。那这个基督教痕迹呢，可考的就是，那就证明说尼斯多留从那里来的，从经过丝路来的。我姐姐去看丝路，我一直没有时间，没有去看丝路。我如果去看丝路，一定要发现，找找看有没有基督教的痕迹。有啊，
我这本书里面有讲，
我看哈，你怎么找来的？
图书馆借的。
太好了。
Public library 里面。
校长要办。
很好，他是该去做学问，他是该读神学。OK，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就考证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写了一本小册子。我觉得这个姊妹在皇家寄过一本东西，他父亲写的，他父亲是牧师团长，在做学者的研究。到了德宗建中二年，开始立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从碑文的讲述呢， 它里面提到人类堕落，也提到密施阿。你知道密施阿，密施阿这个字啊，这个翻译法很像佛教的翻译名词了，阿就在里面，就是弥赛亚。所以呢，在大型警教碑上面讲到了救恩的，讲到基本基督耶稣的事情，还有介绍警教怎么进入中华跟盛衰的经过。而且呢，也有警教经典叫做《尊经》翻译。这个翻译呢，你去看这本书里面肯定都有啊，很多是把旧约翻译，新旧约翻译部分。那么可惜两个问题，一个呢，很多译本都失传，第二个用的字太像佛教的字，叫你很难明白它什么意思。而且因为是找和尚翻的了，所以呢有佛教思想在里面。
有可能
这些和尚英文还不错。
不是英文，叙利亚文的、啊。
哇，那很厉害，和尚很厉害。
你知道西域哈、啊，对于我们中对汉人来讲是一片蘑菇。其实那些地方，西域，所谓西域，今天的新疆，啊，甚至一直往南面到土耳其、叙利亚，这些地方都是很多民族混杂，而且回教在那里，所以很多西方来的回教跟基督教有一段时间是和平共存的。因为回教的经典里面承认基督教，这个亚伯拉罕最早的时候遵从基督教，认为是他的基督教一个，天主教一个，还有犹太教，所谓基督教就天主教了，犹太教、天主教跟这个回教是同源，同一个启示。后来不行了，所以那段时间回教徒跟基督教的关系是可以的，啊，而且。不需要改教，你信回教也是信独一真神，信基督教也是独一真神，他允许的。这个在阿拉伯历史里面是这样子的，所以那段时间很可能，你说问题有问题吗？
你说那是在阿拉伯的国家里会这样吗？还是只是在中国？因为中国觉得是泱泱大国。
西域不是西域那些地方，各种回民跟这个少数民族中国人混杂的地方，回教很流行的。
因为据说他们是。中国人都不晓得你们，反正这些你们都什么都差不多了，就说都管他。
西方人叫回回，一种叫蓝帽回回，一种叫白帽回回。有一种叫十字回回，十字回回就是蓝帽回回。那就戴一个，因为犹太人也戴一个小帽子吧，多半是蓝颜色的，对不对？因为祭司的颜色是蓝的，所以回教徒也戴白的帽子，叫做白帽回回。那犹太人戴个蓝帽子，叫做蓝帽回回。还有一些叫十字回回，十字回回显然就是基督教了，你明白我意思吧？所以那个时候搞不太清楚，那翻译这些人可能都是从回教的思想或者回教来，但是那个地方其实印度过来的时候很有信佛教也很多，所以那里各种宗教混杂在一起，可能这些翻译都有影响，啊，这个他来的东西翻译是什么回事已经不知道了，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两个资料上面写的文字，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大概是什么。这本书里面应该有一些。
不过我记得你在释经学讲的时候，到一个新语文的时候，很多时候会用那个语文的
对
现有的语文
借它的意义。
借它意义，那时候是佛教的，中国是佛教为主，所以基督教翻译成翻译过来很多是用佛教的名词，
用佛教思想、佛教经典、用佛教的文字，有一些，不然人家更不懂了。你翻作哇，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翻译。
像弥，基本这个弥赛亚的弥字。
哎呀，就是很可能吧。弥施阿叫做弥施阿。
那照理说，应该要对佛教要比较好传福音啊，为什么还是这么难呢？
因为现在佛教人都不看这些经典嘛，佛教都看什么经典了？多少佛几个佛教都看经典的？
他们不太什么，就是一直念经
啊。对对对，他们不看佛教都并没有经典。到现在在美国的佛教徒才仿照基督教的方法，也有唱诗也有礼拜，像基督教一样。
他们现在也吃饭前祷告
啊，也都有的。
佛教是有经典，只是他们没有封典。
对，他的经典是开放的，
开放
一直有新经典出现。
就是说小和尚念经很可
惜。所以不封典有个难处，
对、啊、
因为太多东西要读了，你从哪里开始？
所以佛教是他们自己标榜是一种开放性的 creativity， 有创意性的，
还有自己要修行
啊。所以有人修行出来大师就讲到他一套东西，有吗？是有的。佛教是有这种，
每个讲的都有。
佛教是有这种现象。 对，佛教也是这样子，所以兼容并蓄了。
基督教里面其实也有了。
不过如果不在封典的原则，不在正典的范围里面讲，都被定为异端了，那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启示完全，佛教不是这样子的。
所谓也有是有什么？
大师啊，自封为大师。
基督教的大师。
可是基本上，可是基督教比较很明显的会 不要有个人崇拜。
对。
可是佛教比较
哦，佛教不同了，有大师不得了了。
他们那个供养，他们叫供养，
供
养，因为父母很虔诚，供养他们的师父。
Yeah.
然后他去哪里？就是去山上那个什么，他们就几个
闭关
一群人就跟着去，
跟着去，对，
就好像去取经一样，那
是几天法会，几天法会那。
对对对。
对，
他们很多个人崇拜
佛教是有这种供养的事情，是有是有，那就是把它当做师尊的，就是这样子。有，所以呢，这是最早大唐景教，大唐景教的衰落呢，也有一些基本的功课可以学，因为它太仰赖皇室，太仰赖这个皇家，这个等到皇家信仰一改变，整个都是没落，整个都被排斥。到十三世纪呢，所以天主教来了。十三世纪天主教来，那么圣经也有新的翻译本，所以最早呢是 Mogilevich 他所译的蒙古化的诗篇跟新约。这个利玛窦是什么时候呢？利玛窦之前，圣方其实 Mogilevich 还更早，
是元朝，
元朝的基督教名字叫耶利可温。
对，
耶利可温，那元朝来的时候更早，所以这里讲元朝呢，其实是明朝，在明朝之前，元朝就来，十三世纪只是元朝，是不是？
应该是元朝。
那是元朝，那对的啊。所以呢，它的翻译是蒙古文，那因为这个元朝基本上蒙古族嘛，是吧？以后呢，利玛窦的祖传天主十诫，这个大概就是主要是十诫翻译，还有八色神父。白话文说明，这个其实很晚的，保罗书信希伯来文跟马诺翻译，杨马诺是杨马诺吧，杨马诺翻译四本福音书，圣经之解，赫钦泰教士古新圣经八色译本，后人可能是呢，这些人也是 Marshman 跟 Morrison 这个主要是马里孙的翻译的圣经蓝本啊，所以天主教的圣经呢，马里孙拿来用来做参考。十八世纪一八末到十九世纪，他随着基督教来华，圣经中译本就开始多了啊。这个马舒曼其实是 Morrison 啊，不是马舒曼译本，然后有马里孙译本，两个不一样，都姓马。
Amen.
还有新修一本，旧新遗诏书，旧遗诏书，你看这很有意思。新遗诏书是什么？
新遗书
啊？旧遗诏书是什么？
旧约、
新约，怎么会翻成遗诏呢？
死人写的。
表示从君王来的，诏是表示从聘。
那遗的话就已经死了。
对呀、啊，是遗命嘛。所以你知道，其实英文里面啊 ，New Testament、Old Testament 的确是，就是可以翻作遗嘱。这个英文的用法 ，New Testament 可以翻作遗嘱。
哦，这种中国人蛮聪明的。
所以他的领会是不错的，可是是不错，可是又是错了。
就根本没死，没有话不是死的话。
哎呀，他领会遗诏呢？Testament 这个字英文翻作遗诏没有错，但是在圣经里面讲 New Testament 就不是意思了。当然根据希伯来书若有遗命也是对的，希伯来书也是说 New Testament 也是用了 Testament 的意思。
可是其实翻译翻得很好，我觉得他用约这个字很好。
约、yeah,
因为就是、啊、神跟我们
约
立约的那个
约、yeah. yeah. 啊、到了 Gustav 是个德国的宣教士，他修订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还是翻作遗诏书，因为已经用了古希腊，这个太平天国呢 删改过的遗诏圣注，还有新遗诏圣注，旧遗诏圣注，新遗诏圣注，也就是太平天国也翻译，洪秀全也翻译的是中文圣注。
太平天国是也是基督徒
啊？
你这帮家伙是不是基督徒？
不过他后来信仰有错误嘛？很显然天这个太平天国刚开始的时候，宣教士对他寄予厚望，
对，
但是后来发现他的信仰有问题，因为他据说只是看见一本这个片片段段的福音书就信了主，然后他称耶稣是圣长子，他是次子，那是已经有问题了，那已经有问题了。那已经有问题了，那是的确有问题了。所以如果研究中国的异端，第一个异端应该是太平天国。
说那个景教不是？
景教是外面定的异端，不是中国的本土异端。本土异端，中国有一些本土异端。
自己跑出来了
，中国人的。好，十九世纪呢，第一部由不同差会宣教士联手翻译的叫《伪办译本》。不仅把圣经同意呢，而且同意了很多的名词跟名称啊，所以这是很重要一项翻译圣经突破。他遇见的问题呢，就是神学立场的问题，神跟上帝之间选择，也加深了差会对易经的了解，作为日后易经工作借鉴。毕志文是 Beachman， 他中途退出伪办会，他跟柯碧纯，这个我要想想是谁，文慧莲出版的毕志文译本 Beachman， 他的新译本。后来呢，最早退出伪办会信心会这个邀请这个什么施高德，什么施高德，不晓得原来是什么，他以后修改的成为马舒曼译本跟高德译本。高德是谁呀、啊？你这块有没有那个 idea？ 这高德是谁呀、啊？不是。
高根。
不是。好，不去管他。从十九世纪开始，这个。他说的是明治开启，因为这个启蒙运动之后到了十九世纪啊，的确教义比较普及啊，这是真的。所以呢，传统思想也开始动摇。这个当中从圣经这方面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这个批判学者出来对圣经提出很多挑战。那么当然所以能产生挑战，因为语言的普及跟文化的普及，教育程度提高啊。这个时候在中国呢也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跟西方文化接触以后呢，这个中国人不再专心在文字上面做学问啊，这个训诂考证这一类呢被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所以呢白话文接受西方思想比文言文要快很多，因为它可以自由创造新的词跟新的意思，而文言呢它很难有一种，因为我们读文言学的味道嘛，完全讲整个一脉相承的那种观念跟语文，很少有文言文能创造新字的，白话文容易。啊，你这个如果还是我们说文言时代的话，这个手机不叫什么东西了，应该怎么叫法？手机你文言怎么翻法？
五外单
，真的五外单，很难。所以这个呢，也是刺激到翻译问题。通俗文跟文浅文理呢，这个就有必要了。所以呢，中文的圣经翻译本底下讲七十世纪，就是讲中文的这个和合本的时候啊，就同时出产三种官话和合本，同时出产三种，一个叫做深文理，一个叫浅文理，一个叫白话文，同时差不多同时的。Griffith Young 他的浅文译本，包约翰白翰里浅文译本，这个施约翰的二指版，我不晓得什么叫二指版，
因为他用完只有两只手指，
对，这里写的哈，二指版，你们看的比我快，我都忘记了， 可怜。
每天应该是中风吧。
中风，中风，应该是中风。
可是，哎呀，中风也不会只是两个什么
动作？我们不要讨论那什么。这你的功课。
给我翻人了。
这让我去翻。耶、
yeah。所以呢，等到这个这些文字出来以后呢，当代的有名的汉学家跟宣教士呢，就看见要把福音有效传给中国人，一定要有官话和官话的官话本，不是文言的。官话其实就是白话文。前面呢叫做麦都斯施敦利合作改写委办一本新约全书，新约全书以后呢，当代的汉学家包约翰与艾约瑟施约瑟等等，白翰里丁伟良，丁伟良是个宣教士，他以都麦都斯施敦利这个官话一本呢，把它蓝本翻译成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啊，然后又根据呢这个北京官话全书呢翻译的，根据他题材翻译的旧约译本，还有呢根据他这个全书呢翻译成新旧约全书啊，所以呢这些呢一个出来到了最后呢称作官话和合译本，以后简称和合本。这里呢是一个里程碑，官话译本到现在1919年翻译的，1919到现在多少年了，快一百年了，九十几年了，啊！当时同时翻译了《深文理》《浅文理》跟《和合译本》。有一天，有一个弟兄，他回到中国去，不想怎么搞，有人给他一本圣经本，是《和合译本》，不是浅文理本。他一看大喜过望，这个弟兄呢，中文写得很漂亮，小字，他就奋力抄了一本给我。手抄的浅文理本，我一看哇，只有新约的，没有旧约，啊，就是抄了一本福音书，抄了一本就新约的浅文理本给我，不容易，他装订了几十本，他 Xerox 时候印了，好朋友分送一点，那的确很有意思，可以看一看啊。这是当时同时出现的这个翻译本呢，其实用的很广泛，在中文的教会里面，这本本子到现在还是通俗译通俗本，还没有哪一个教会，还没有哪一个本子可以取代它。很多教会开始现在用一些新的翻译本，但是也要经过试验，好不好用。一般讲起来，圣经的选用啊，除了传统之外，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因为它需要宣读。如果是很柔软，读的没有，就是不能够坚强有声的话，读起来不响亮的版本不会被长留。还有一种呢，理解性要高，你如果读的都不懂的，在台上一读底下都不懂也不行，所以这个当中有适度的平衡。1890年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宣教士大会，以后开了好多会，那么派代表参加，所以呢大会通过啊，要翻译为化音标准，这个呢，所以浅文理和合新约本跟这个深文理、浅文理才深文理才出版，工作16年以后呢，合并到12年又出版，所以官话和合本翻译小组推荐文一份做了16年翻译，到13年再加13年就业才国语和合一本，所以你看这里讲1919年出的啊，1980年到1919年差不多20年。所以呢翻译有两种，一种是坚持以原文忠于原文目标啊，坚持原文的准确，另外一个呢意义上的准确，就是重视这个意义上准确，原文的准确呢有些翻译呢蛮古怪的啊，所以在翻译时间中间呢很多次修订，所以和合译本其实是相当好的啊，有相当的权威性，有经典性，权威性是个主流，一直到现在啊。所以以上这一段呢和合一本讲的多一点，讲了4段，大家看一看。好，所以刚才说什么，和合一本是根据原文，根据英文，根据德文，就是因为当中很多宣教士啊，中文认识中文，当然也有人认识中文的，认识中文，把中文改到漂亮 能够读，也是一些中文学者，但主要是一些这些宣教士的努力，再加上一些中国学者的努力。以后呢，因为近代考古学的新发现，圣经学者对于原文呢跟历史背景越来知道越多，所以常常有一些修订本，而且这个官话本合合译本出现以后呢，这个中文现代化的过程一直在进步。你知道最早的时候胡适之就说了，他给中文圣经打的评价很高，因为他说中文的白话文很好。那现在我们读起来有点像文言了，有些地方是并不很白话啊，这些都在变。所以呢，这个而且用的字已经有些不一样，语法的用法也改变啊，所以实在需要一本新的翻译本。那现在呢，就是有人做。这里讲近年来，今年是2004年，所以当中又过了七年，很多人做了五年，我做出了努力。五十年来呢，五十年代有徐汇修院的新译福音，这天主教第一手人的简易圣经读本，萧敬山希腊文再修订的新约全书。萧敬山应该是也是天主教。五十年代呢，今天天主教仍然采用了四高圣经译本。吕正中译本70年代，当代福音新约全书。这个吕正中译本有相当参考价值，因为他懂希腊文，他希腊文很不错。
哪一个正？
吕正中，正是震动的震，提手旁的震，中是中国的中，吕正中。还有当代圣经、当代福音新旧约全书新译本、现代中文译本，还有90年代初期的圣经新译本，80年修的和合版修订过，还有呢加了新标点符号的，还有国际圣经学会还有在翻译的新汉语译本，还有环球，这里没有提环球的新译本，很多了啊。这个圣经的好处坏处呢，这个地方他介绍这个国际圣经协会的翻译的东西，他说呢，没那当然是译本的，没有一本完美的，这里最后两行没有一本完美的，神总借着我们看到译本对我们说话，这个所以他说呢，译本也是可以研究原文得到信息，读经能够清楚明白神对我们说话。在很多译本中间，保罗说这个有些呢动机不纯正，大部分呢圣经译本越多越好啊，越多越好，因为我们都可以拿来参考。这里有个表，13世纪、14世纪、16世纪、163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1700、 零十九世纪一八五零，他都排出来了。排出来，可以看一下，很多的功夫，这么多人，至少你排排才知道，这么多人努力的在翻译圣经，一直到这个二十世纪一九，这个十九世纪完一八九八到二十世纪，这个怎么叫一八九二、一八九七、一九二、一九零二，这个一九零五，这个表蛮好的，看一下啊，你先切掉自己加上一九零四、一九零六。一直到现在1993圣经新译本，这个环球的呢，环球的呢没有写在上面，环球的可能是我说的环球是就是 Mark 有了一本啊，我也买一本，好像 Jamie 也买了一本，可能是95年以后的，所以在这里没有资料。
我稍微一大堆人都有，
这样是吧？
三四十本我想都有。
那本圣经呢？这个改革中的气味很重，加尔文很重。谁给你推销的？
郭伟业，
到北疆的
传道。另外一个，我们是找七个传道。
啊，行。
李传道。
OK， 那当然，他推动这个呢。其实我是蛮喜欢那本的。你不要每件事情都去看他的解释就好，有些翻译翻的不错。那这个呢，我知道有很多是我的朋友，这个好几个是改革中的健将，所以当然有改革中的味道，那也是不在话下，你了解就好，了解就好。有一些他讲的东西呢还算平和，有一两部分讲的很重啊， 但他也是比较学者型的东西写在那里啊。有一段最有意思，讲到这个深文理问答，浅文理问答，最后这算多少？讲到什么祷告的意义，最后讲解主导文。我看了就觉得很好笑，因为他是完全是改革中相信神的预定，所以祷告是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而不是改变神的旨意，讲得很清楚，很重，蛮好，蛮有意思，大家了解就好。他有他的神学立场，但是圣经本身的翻译呢，有一些好的东西。他说是个比较新的中文译本提出来，这个呢，我想大家也会碰到，一个是许牧师、乐维人、周连华、王成章、焦明等等翻译，还有审定委员会啊，这个呢以现代英语译本 Today's English Version 来翻译中文，他把它叫成给现代人的福音啊。这本是我看的，我不觉得它的价值很高，传福音可以用。他的问题在于中国教会用人太少，所以你传福音叫他得救了以后，你还给他另外一本圣经，这本圣经他带到教会去的时候呢，人家不用啊，他是目的是为了传福音，但是因为教会没有接纳这本书呢，所以传福音得救的人莫名其妙，怎么人家你给我圣经，我在教会都不用这个圣经，那怎么办？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呀，这里第二段就是这里翻过来以后，由于第二段里面第二行中间，由于读者对象主要是刚接触圣经的人，这本译本呢，关于晦涩难明的话呢，而且意义相符，效果相等 ，dynamic translation 啊，这个顺听顺即听和读的需要，使人一读就懂，一听就明白啊。但是呢，我已经说了，这个问题就是教会不大能接纳。他书末呢还有名词浅释、圣经年代表解，哎，各种索引跟地图。这个焦瑞女士呢，还有瑞士女画家包洛唐为全书绘制了很多幅线条活泼的精美插图，啊，所以1977年又出了一本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这两本书，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我就说了，可惜教会不太容易接纳。这个第二个呢叫圣经新译本，这个开始使用新的标点符号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几十位神学院院长、教务长、讲师，还有各个宗派监督，是一个共同信仰，不是光是一个宗派。那么担任很多的翻译啊、咨询研究、文字修书等等，他是最目的是信达雅。这个信达雅谁提出来的吧？信达雅这三个字谁提的？林语堂是吧？林语堂讲翻译说目的信达雅，信是准确，达是通顺，雅是读起来有味道啊。信达雅这个翻译工作呢，从1972年开始，根据联合圣经公会1966年出版的希腊文新约第二版译出新约，1976年。以新旧约全书新译本为名出版。旧约呢，根据德国圣经学会1977年出版的希伯来文圣经和美国标准圣经 NASB 我那时候刚刚女儿 teenager 说一人买了一本送他们 NAS New American Standard 1992年翻译完成并且出版，2001年出版的圣经新译本跨世纪版2001年，邀请各地的学者牧者重新撰写各类书卷的总论和各卷书简介，这就是开始进入到这个研读版啊。这个呢开始2001年啊，有了2001年，这前面1995都没有。2001年成立了环球圣经公会，但是这环球圣经公会呢，就是刚才说的，大部分呢都不是各宗派，而成立的比较多的都是改革中的啊，所以这个圣经新译本呢，它的质量上很不错，尽量按照原文的次序和体裁翻译，并且以现代规范这个汉语表达。 统一，尽量统一一卷书和作者用词，啊，需要改革其他词语呢是附注说明。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是真正是由华人学者写的注释本，这里的注释跟圣经本文差不多一样长，不错，不错。香港中国圣经神学院院长曾永健博士评论的《圣经新译本》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圣经工程的成果，历时二十载，集合了华人圣经学者、教会领袖及努力心血。《圣经新译本》根据原文翻译参考不同中文新译本，中文语文畅语畅，这个通畅流通通流畅通顺，是研读圣经必备的译本。研读圣经，这个 study Bible。所以他2008年11月出版的新一本研读版，就是我说 Study Bible， 根据 NIV 把 NIV 的注释都翻过来。第三本是新汉语译本，你们如果买了这本书呢，刚才讲第二本书你不要丢掉，要读的，读没有丢掉，好好读。
他只是就像老师提醒的，他有些是比较接的，比如说你没有被拣选就是被摒弃、
yeah.
那你的下场就是堕落在就是很好，而且看来就很、
yeah.
很 irritate 这样子。Yeah. 其实上，那你现在如果学会分辨的话，就
你知道它代表圣经，代表某一种神学立场。
对对，你就可以辨别，就可以。
Yeah. 能够辨别就不会给它吓到。
对对。
啊 ，OK， 新汉语译本，新汉语译本呢？这个它成立一个汉语圣经协会，它是二十一世纪推动华人圣经施工机构。这个呢，其实我一个学生在里面做，听说这个翻译本呢停工了，翻译了一部分，约翰福音翻译了，他给我一本，马太翻译了，还有几本翻译了，但旧约部分遇见很大的困难，而且好像是资本用完了，说起来很可怜的，没有人支持，啊，这个 Stuttgart。这是根据1983年德国的 Stuttgart 特版的希伯来文圣经新约译字，这个译字这个、联合圣经公会希腊文新约系统新圣经第四版，所以它的旧约的部分遇见很大的困难。它的翻译的原则，务求传译原文的信息内容，尽量避免信息丢失或讹变。第二呢，以规范的现代语为准。避免古僻艰涩的字词，文字要明白流畅。第三，一方面恪守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另一方面呢，力求符合原文的感情思想和语言特色，以取得切合原文风格的效果。翻译的步骤呢，这样翻译的：翻译初稿，撰写脚注；第三呢，内部审阅；第四，整合修订，等等等等。张慕凯讲的。汉语圣经协会新译汉译本，新译汉译本是由原文专家、圣经学者跟汉语专家合作而成的，不但忠于原文，而且可读性高，是一本为当代华人在诗经、灵修和传福音的需要而制作的新圣经译本。翻译概念是源自英语世界中最畅销的新国际版，深信新汉语译本可成为和合本和其他译本之外的另一选择。大概现在好像去年他告诉我没有钱了，停下来了，所以新约译完了，旧约没有译完。第四个呢，根据 Holman Bible Outreach International 合作的叫做中文标准译本新约圣经首发仪式，他结合了直译和译译的长处，采用最佳对等 Dynamic Equivalent的翻译原则，它不是信达雅，是 dynamic equivalent。这些呢，都希望在信息上面保留它的传达性，而是忽略了原文的特色，没有办法翻译。所以呢，在条件允许范围内，竟然采用字面翻译。因为它是意义为准，所以尽量字面翻译。但字面实在不行了，它就抛弃字面。从对原文各个层面，字词、短语、句子、段落等等。的详尽分析入手，找出原文的真实含义和目的。你看，他注重原文的真实含义和目的，然后借助最新语言工具和有关专家，发现最接近原文的表达方式等等。 他解释了，这个都是各个地方收集来，他为自己解释什么叫标准本，不是指的一本完美和正确，而是指该一本是以普通话作为标准的圣经翻译，是根据语文来讲标准。他说只有初中三年级中文水平呢也能够理解，所以透过当代的标点符号、文字规范、语法会、词汇，使当代语言语义学、语言学的最新成果反映在圣经翻译中，同时保留有意义的神学用词，避免了俚语、方言、政治俗语和复杂的社会语言。还有呢，以往圣经翻译最大不同之处，该译本采用了现代高科技的计算机技术和先进的程序管理方法，使原文任何目标语言都可以一一对应，不仅大大提高了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译文的统一性，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形成串珠，他用 computer 来做串珠的工作。好，这个呢我所了解的给大家找到资料放在这里，有什么问题？
串珠是就说你现在这个到其他地方都可以找得到，
串珠的意思，这个叫做 chain reference， chain 链子，
chain
reference 就一个接一个，通常串珠呢好几个中文的和合本有串珠，不全。串珠有两种做法，一个呢从一个到下一个，创世纪下面出埃及记引用，有把出埃及引了，然后就出埃及以下呢，你到出埃及里面再去看，出埃及找出来的呢，哎，他到诗篇去了，那就说出埃及跟诗篇中间没有出现过。那中文的和合本呢，真实来讲不是串珠，因为他很多时候引用创世纪呢，马太福音呢引用创世纪啊，然后怎么，他不是往后引，就往前后都有的。
related，
但是也不全，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办。你要全部都看呢，费好多的功夫，所以这些是串珠的问题。所以有一些 chain reference Bible 呢，就不是这样做，他告诉你这个号码，让你去看 concordance。经文汇编，比如说这个字的号码写了1315号，你找希腊文1315号，哦，全部都在里面了。
Strong number
是经文汇编的作者 strong number、yeah.
strong 是名字
strong， 他的名字就是 strong number， 他把 number coded 告诉你这个字的原文是什么 number，然后你就看 Strong Concordance， 把所有同样字组找出来。
和合本为什么叫神版？
和合本分两种，当时争论说应该用神的名字还是上帝名字，因为上帝的名字是中国古代用来称作神的名字，上帝，上帝的神也，所以你知道三皇五帝他们简称浅用神的名号叫自己的帝封地，不可以的，最早就是三皇五帝，以后呢什么人都封作帝，自己都封作帝，这是一种检阅，只有对神，当然中国多神，所以也为这个缘故，很多的圣经学者不喜欢用帝的名字，因为帝这个字三皇五帝嘛，哪五帝你知道吗？三皇哪三皇？皇帝名字不随便称的，只有老祖宗可以叫皇帝，什么叫皇，什么叫帝，不记得，我也不太记得，武帝不记得了，所以这些名字呢，所以有些人就不愿意用上帝的名字，伏羲，
有曹，
皇帝是一个，皇帝传于，是吧？
那像是历史课本第一章，
第一章对是吧？第一章就有了，
国中的历史课本，
浸信会也出了一个敬神，
呀。他就把受洗都改姓受浸，这个 baptizo 这个字翻作浸，不翻作洗，可是 baptizo 这个字可以翻作洗，麻烦就在这里，浸信会坚持呢一定要浸，然后呢神，因为他认为神这个字是跟中国的传统的多神的思想是没有关系，因为帝就是传说中间的神的，所以不用上帝，但是尚书里面用上帝，所以赞成用上帝说这是最早尚书，不是跟什么信仰偶像有关系，是称神作帝，上帝叫上帝，啊，所以这个两个争论本来就很多了。 这是两种版本，你喜欢用上帝就上帝，用喜欢神就神。其实 Elohim 这个字啊， Elohim 这个字在外邦人来讲就是神的泛称。 Elohim 亚伟不同，亚伟是犹太人以希伯来人的神称作亚伟耶和华，但是神这个字 Elohim 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 Elohim 是一个泛称，不一定是指着犹太人的神。
我上帝这个说法事实上是被罗马天主教皇否认
不能用，对呀、啊。
耶稣会用啊，结果就也是后来耶稣会变单一端嘛。
什么是单一端？因为他采用上帝的名字，那上帝因为你在耶稣会接触这些有学问的人。
对，耶稣会里面，耶稣会事实上是葡萄牙的，但那时候中国教会是属于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但其他的教，其他西班牙人还有那个德国人，他们想要进来。就耶稣会跟那个多明加还有
Dominican 还
Franciscan
闹起来，这就是礼仪之争。康熙皇帝一怒之下都赶出去，这洋人啥子也不懂，赶走，禁教，这叫礼仪之争。讲穿了就是这些天主教内讧，结果造成皇帝不满。所以我不是跟你讲过，我跟你们提过，大概我去考博士学位的时候，当中有个天主教的教授，我当中有一段因为讲到内容是有一段我把它放在附录里面，我说中国那时候开始基督教信仰，康熙皇帝信主，他怎么有这些我不知道，他天主教嘛，天主教名册里面没有康熙皇帝，我说当然没有，他都禁教了，你们还算都是天主教徒，开玩笑，不可能吧。他的确康熙写的十架诗，对不对？
对，事实上明朝很多皇帝啊，妃子全都是基督徒，
是基督徒，
元朝也是，
元朝耶律可问，有些皇室信徒的很多。
对，
yeah， 这个天门久违出人壁，这个是康熙诗里面一句叫什么什么人子什么什么为天门为我开，什么什么 something like that。十架不是十架诗，
七言诗，他是康熙写的
啊，是哈，对、yeah。 啊，看对十架七言他写过一个，但我说的是。
那个叫十架颂，我超过啊！
你超过，你读读看。
你来念，我念。
我以前是也超过，我以前也超过。好，啊，十架颂 ，OK， 好。
他看不懂你写的字吗？
不是。
医生护士都这样。
公休。
你看他是从这边开始。
七言一闭万灵啼，惨痛八哀经九品皇帝了。六尺悬垂二道旗，五千鞭打寸伏裂，徒方三倍两番什么？
我跟你讲，应该是这边开始。
我也是觉得这边开始。
对啊，因为最后已经七言一闭了。
你十架从这样写，应该可以开始。
啊啊、
OK， 供求十架写成七。百丈恩流金自分自息，深裂四牙半夜露，徒方三倍两番怎么文呢？五千鞭打寸伏裂，六尺悬垂二道旗，惨痛八哀金九品，十七七言一闭万灵啼。皇帝这是
把它变成文言文。
啊，这是啊，这是文言的，
这是文言，
他是写的，
而且他
康熙诗，
他很厉害，他数字都在里面。
对，
可能是不知道把它翻，中国人造诣
还是。我还看过一个，是讲到人类从亚当犯罪一直到基督耶稣救赎，我现在忘记，当中有一句“天门久违出人壁”，出人就是亚当夏娃。当最早的人，好，还有什么？大家有什么问题？
那个有一次在我们在台湾去的时候，中正堂还是什么样，看到那个说那个蒋龙侯以前早上想看圣经
啊，
有一个照片啊，然后还是那个圣经在那里，我忘记了，结果从反面慢慢看，这个圣经是上海话的。
哎呦，有，对的，我记得有这么一句，
都是上海话的，
上海方言的， 要读上海方言就读懂了。
上海话读出
好像有台语。
有有有，罗马拼音的，罗马拼音。台语呢，现在是这样，有很多最早的时候，这个宣教士去了以后，用罗马拼音教导那些不识字老太太读圣经。对于这个，对于那些那个时代，很多的语文都很多的宣教士都做这样教育的工作，因为很多时候当初这个女子没有读书机会。那他怎么办？怎么懂福音？就怎么能够传福音？就是用这些方法，啊，教他读字识字，然后呢，就把圣经给他，就读了。那台语因为是，大概这个台语的古音嘛，是隋朝的语言，所以已经太久了，不会写了，那就用拼音的方法，这个是罗马拼音的方法。刚才我讲那个姊妹啊，叫徐四祖，他的父亲就是老一辈的牧师。徐四祖会读罗马拼音的台语圣经，他父亲教他的，他跟我年纪差不多，比我还小几岁，还能读罗马拼音。
国内应该从事很多的少数民族的
哦，都是这样子
的圣经
翻译。对对。
那你对聚会所他们出那本圣经
呢？就是说李长寿恢复版呢，有些地方有道理，有些地方没道理，所以说除非你有比较深的神学思想。去读他的东西呢，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翻译。他比如说，他用一字，喜欢用一字叫"经纶"。经纶什么意思嘛？神的经纶。
西藏的经纶。
就指着神的计划。他一定要翻成这个东西，为了忠于原文。Economy, God's economy。这个 economy 呢，在圣经里用的是，你知道 ，oika，economy，oika 是家的意思。所以我说。从前有个学校叫实践家专嘛哈，家专最合圣经，为什么？家专嘛 ，economy， 读家专，家庭经济最要紧的，因为他讲到神家的治理，像希伯来说就用 economy 啊，就这个，就讲到神的治理，以弗所用到这个字，所以他一定要把它翻成经纶，没有什么道理，没有什么道理。economy 在圣经里面翻译就不是翻作经济了。翻作有时候翻作治理，有时候翻作神的计划，不一定整齐，不一定都一样，因为很难翻嘛。奥伊卡是家庭的意思 ，economy 啊，所以这些事情，如果你稍微懂得一点呢，你看他的你的有些有道理，有些翻的实在没什么道理，只是为了要表示跟别人不一样。
可是在河北，我们。比如说很多地方不合时代，
这是有些。
为什么现在的教会你们其实用不肯？
跟经费有关系啊，
经费有关系、
啊。不肯说找一个比较好的版本，也许是大家都不大、啊。
其实我认为哈，我认为环球本哈有机会的，但他现在因为这个注释本出来以后，太强的加尔文主义被很多人看以后，你怎么办呢？他在卖这些东西。其实如果他不做那些新研读本的话，我觉得环球本翻译不错。
这里的环球本新译和本两
本。啊
教会的环球本就环球那个新译和本
是因为。
还有呢
新译和本这个敬神的。敬信会的那个敬神。
别的呢
敬神的还是和本吧。
和本的是不过他有那个什么有敬神的话用红色。
红色红笔红色红字本。
这个和合本是这个
环球本，我自己是常常在看，但是我觉得
还是不错的，就是有那个和合本跟西译本两个
头。哦，这是两本的。
西译本和合本是他的翻译的。
好，
现在有这个。
教会。
哎呀 ，OK。
教会的。
啊，这两本放在一起。
OK。
教会很多，
可以借。
那如果他保留这样的形式，我想用的人多一点，他太多这个神学东西在里面，反而人家迟疑。那你何必你就买不要买那种吧，你不要买那种吧，他还有这个的，
这里没有，
他还是有的嘛，他还是有这个，
中文还是有吧，
还便宜一点吧。
不是我说你这本里面
有
没有后面很多
没有这个没有所以这本其实这个桥梁可以被接纳的容易被接纳啊，我去跟
那我们教会可以。
我会看横的、啊。我很看，你们其实都很多都看横的，因为我知道你们也中英文和那个。
没有问题的，看横哪里是问题？
不太会看直的。
啊，你不太会看的。
习惯看。
对啊。
横的。
对啊。
因为你方便看中英文和
对，我跟你说，我应该建议荣保罗，我应该建议荣保罗。
明天晚上我没带圣经哈，我在这边跟他们读圣经哈，为了读那个圣经，哇，是值的。我们教会里旧的那个圣经，我要这样拿着手指头这样一个
一个。我跟你说，我应该跟荣保罗建议，叫他推动这个，不要去推动那个他的这个研读版。我想这个版本被人接纳可能性多很多，因为它只有每一本书的前面的介绍，没有太多 commentary， 没有太多的
神学专门，
神学专门注释也不多，所以这本反而有机会被人接纳。嗯，这本翻译不错的，还是不错。
是我觉得不同版本，就像它是 reference。可是如果你刚信主，一天到晚读那一本和那本，你就背都是背那个东西。那突然跑到一个教会聚会，那个教导
文不一样吗？
不是主导文、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跑到教会聚会，然后在宣读圣经讲了半天，
yeah.
听起来很像，可是你会觉得很没有、yeah. 很没有那个
亲切感
，你就觉得好像讲的不是我的话。
对，还有一点哈，要看下一代传道人。今天你要我去背新译本，我已经不行了。我和合本背的很多，新译本要背有困难。来不及了。
你说光是讲英文版本，现在不是有那个 Message Bible 吗？
对。
那像那个 Message Bible， 我就发现有很多人在讲道的时候，他喜欢把 Message Bible 的话拿来说，哎，我们现在在同这个话，在同一个经节，但是他本来可能有 NIV 或是不同大家习惯的版本，可他讲道的时候呢，他把那个 PowerPoint 打出来，打 Message Bible， 然后就那个话跟像现在时尚流行的。美国话英文这样就很容易接受，很白话，非常的白，
嗯，
甚至整个就是 interpretation， 就整个就是太白话这样子，
嗯哼，嗯哼。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他们讲到的时候，可是你个人读经好像你习惯一个版本，当然了，你如果今天要写个作业或干嘛，你就看很多 commentary 啊，然后你就看这个不同版本，那个不同版本你在怎么讲，
对。
可是如果自己灵修，好像都会习惯用一个，
有困难，就是有困难，因为人都是习惯性的。刚才蔡姐问的问题，我很高兴，他不觉得自己年纪大，我都觉得有点力不从心。
可是现在你说要改一个译本，
很难，就这问题，是这个问题。我们都有这个问题，可是我们知道那个语言一定会慢慢改变淘汰，所以你如果不去有新的版本呢，就不能适应下一个时代，一定是这样。
其实你可以，比如说你用这种圣经。你在平时真正研读各方面，教会还是用，但是你就可以借用的时候说 ，OK， 如果你在这看这一段经圣经，
对，
看不懂的时候，你可以旁边看一下，这样子
可以。其实我
的话，两个都放在教，现在请翻开本堂放的有的版本圣经。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那种什么 PowerPoint 这么那个的。你既然我们是讲到他很想要让大家念另外一个版本，就直接那个
打出来，
其实一个网络上面不要打，就 copy paste。
对，
网络上
有那种圣经，没有这个圣经，没有新译的圣经。
有啊，然后是没用过、啊。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一定找到，你可以把它弄上去。
我知道有很多那个女士教圣经的都有，但是好像就是没看到这个。
还有，我们呀，这个都是有关系，可以都讲没关系。我知道现在中文有一个六合本，它是希伯来文，如果旧约的话，新约就没有希腊文 ，OK， 然后有英文的 NIV， 有三种中文翻译，英文大概就 NIV， 有六合本，除了只有新约，对不起，只有新约没有旧约 ，OK， 旧约希伯来文没有嘛，所以希腊文，英文 NIV， 不晓得有没有 King James。中文有三种，可以看一下。我下次可以，我也是可以带来，也蛮不错的一个，那有点帮助。
今天最后一堂课，
今天最后一堂作业好。其实呢，这个观念的问题啊，你解释一下第一个题目，《神学导论》主要内容，我讲过很多次了，《神学导论》 第一个观念，什么是神学？用你的话来讲，不要抄。什么是神学？第二个问题，神的末世跟神的启示在用法上怎么不一样用？一个叫做末世，一个叫启示。对。第三个，用法上怎么不同？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讲末世跟启示，怎么用法不一样？也就是你把两个定义写出来，那定义中间比较，什么时候该用末世，什么时候在我用讲话中间，什么时候该用末世的字，什么该用启示两个字，什么意思不一样？有时候启示末世我们混在一起，但是准确来讲，启示是什么意思，末世是什么意思？第三个题目很简单，写正典风卷的经过，用你的话讲，你的了解，漏了不要紧。你就记得多少写多少，多少你可以看一看，或者给你机会复习一下，你写一下正点风点的经过。这个第四都写，其实
写、啊、
其实主要是新约，就业问题不大。
那新约以前就已经写。
就业其实主要是新约，就业问题不大。就业不是基督徒定的，就业是犹太人定的。那一句话，你记得一个字，什么字 ？keyword， 亚美尼亚，亚麦尼亚。记得那 keyword 就好，你已经他已经知道了，他记得了，他笑嘻嘻的，笑眯眯，他知道我讲什么意思。你只要记得一个 keyword Yamnia， 你就知道旧约正典。啊，第二个反应还不错，所以神学有时候不要不能只读一遍，读第二遍的时候就清楚了，第一遍糊里糊涂，第二遍就知道了。现在第三个题目是吧？
还有。
下第四题。
第四题，好。
那基尼也只给三个 wishes 而已。
很简单的问题，都很简单嘛。第四个问题，就是讲到正确翻译圣经。OK， 不说正确翻译圣经，正不是这个圣经翻译哪两条路？圣经翻译哪两条路？不同的版本是根据什么原则翻？这个原则跟那个原则？哪两个路？哪两个进路？刚才我已经讲了很多了，这不同版本都有它的特色，有些是那一个的，有些是朝那个方面去的。
什么意思？我本来知道答案，你这样一讲我就知道了。
圣经翻译的版本呢，为了适应传福音的用处，还是为了适应翻译的研究的用处？
他这答案就出来了。
我已经告诉你了，所以我告诉你太简单了嘛。那你可以发挥一下，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样有两种不同取向，现在又讲两个进度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要不同，为什么有不同进度 ？OK？
进度
，approach， 两种不同的 approach，approach 中文翻译现在翻作进路。
路径的进是吧？
前进的进，
应该有点
进攻的进，
进
路
不是抄进路的进路。
等一下，这个什么发展？因为
approach，
为何会有不同的发展？为何会有不同的
approach 不是发展
方法？
方法
approach 不是方法，方法是 method。所以中文一定要翻作进路 approach， 你知道吗？
哪个路？
这个君王，这个必这个，你看了罗马假期看了没有？
没有，有看。
Audrey Hepburn 坐在那里讲了半天。
你写了。
他说 approach， 他在赶上来讲话，那记者上来讲话。
啊，就上来嘛，上来
。
对啊，现在你可以上来呀。
这个呢，中文这个翻译叫进入。
哎呦，好恐怖！我中文不行
啊。不是你中文不行，中文变化太大了。
不是啊，这是这个时代的中文。
这个时代的中文叫进入。
恭喜你，来打一个关于你，我以为
好了，四个题目好不好？差不多，所有 prolegomenon 你该知道的东西，你都知道。
四题哦，感谢主。就
是期末考啊。
期末考，期末考。
真的很
寂寞了。
作业啊，
咱们 final 作业，你能够好好回答这四个题目， 我可以跟你保证。
就
是我可以跟你保证，第一个你回答什么是神学，这个问题比较重要。
你今天讲到了
那你们都听见就好了嘛。
那就你去说啊，
我是跟你们放水啊。
这样说好，我那个蚂蚁不能研究人就对了。
他记得了。好了，
是人的学问。
人的学问。今天不要不能教啊。今天你找一个好，我们祷告结束了，感谢主。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